正语、正业、正命是属于戒，正精进、正念、正定是属于定的部分。有的说正精进是包括定慧，有的说念是属于慧的部分。不过不管它，我们就是先抓住一个原则啊，这个都是戒定慧。好，那在这里面，正见我们它除了说是那个八正道的根本之外，正见如果没有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的辅助的话，这个正见一支生不起来的。但是如果没有正见，后面的其他七支不可能正。哦，这样理解吗？譬如说，我们要能够观到缘起法，我们要观到缘起法啊。如果到处游荡，到处游荡，那还能够观吗？关不起来，心是散乱的嘛，关不起来。好，所以这个其他七支在辅助先升起正见，那正见有这个正见以后，才能够到达正定。好，那这边我们如果有正定以后，它的结果是什么？结果会得涅槃。八正道具足以后，结果会得涅槃。但是要得涅槃之前，要入三个解脱门。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跟无作解脱门，这三个叫做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好，那在中国的古寺里面，或者现在的寺院里面，如果比较有这个寺院建筑的，他就会盖三个门。在中国来说，是用这三个门来代表。好，三个门，一个是空门，一个是无相门，一个是无作门，叫做三解脱门。如果你去做早课，就会做到这个叫三门清净觉慧语，双门三门。那觉幻没有三门，觉幻只有前后门，还有偏门，不会偏到空门去。这个好，但是你要入空以后才能够进入涅槃，入无相才能够进入涅槃，入无作才能够进入涅槃。要入这些空、无相、无作这个解脱门，入这个门进去就是涅槃了，解脱了，所以它叫解脱门，是解脱的门。要从空、无相、无作这三个进入，这个时候心要定了。心如果没定的话，走到这边就突垂意，跑出去又没有入涅槃，所以这个定心，所以这个定是必要的。在慧解脱里面，他没有讲到四禅，但是佛陀讲这边是用四禅来做标准，佛陀很提倡四禅，就是这个地方先掌握到这一点，所以要定心，从空门进去，定心从无相门进去，从定心从无作门进去，然后进入涅槃，登涅槃城。当然还没有涅槃之前，这些都是会在人天。我们还记得，如果是出国圣人，他就是天上人间最多七次，天上七次，人间七次，然后证阿罗汉，所以他还在人间，他不会到三恶道去了。这个已经拿到保证票了。好，这个我们再看看篇章讲的，我们这边要特别再去强调的是哪里？正见的部分呢？还记得这个正见的部分？我们在讲缘起法的时候说到什么？当往生的时候。当往生的时候，是谁往生掉下一辈子去？往生的时候是谁往生到下辈子去？没有一个永恒的灵魂，没有一个永恒的心，在流转门里面也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心到下辈子去。 到下辈子的心没有个自我的，它是生生灭灭的心。如果我们以为说有一个长恒不变的灵魂的话，那是错的。这个观念一定要弄清楚。如果不弄清楚的话，你就变成一个自我，有一个长恒不变的心在投生到下辈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得很清楚。差地比丘他认为说，神是往生到下辈子的时候是不变的。在当时，你看当时的比丘们就会去跟那个佛陀报告说，他的这个邪见，劝他劝不听，叫他放下他也放不下。他认为说往生到下辈子那个神识是不变的，往生不变异这个问题。那这个在我们平常里面，我们也常常会有这种情形。这个在西马的东海岸那边有跟他们讲这个缘起法的时候，那个有一个念佛要去西方的，他来问说，那没有我这个心都这样生生灭灭的话，那怎么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我念佛的时候念的那个心一下子又没了，那怎么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很厉害吧，人家想到这个问题。我刚才念阿弥陀佛的那个心现在他已经灭了，那怎么去极乐世界？怎么办？先回到这个跟念佛法门要结合起来啊。怎么去？完了，打破没有一个我，好，那生灭了嘛？诸行无常，这个心也是无常嘛，也是生生灭灭。那谁去极乐世界？没想过，刚才念佛的心灭了，好，但是现在念佛的心要提起来，也就是念力要提起来。刚才念佛的心，那个心所念的会不会跟现在念佛的心，这个心是不是刚才那个心是无常的？刚才那个心灭了嘛，现在这个心又升起嘛，那现在这个心是不是依靠刚才那个心而增上的？对不对？那现在这个心跟刚才那个心它不是同一个心，对不对？但是有没有离开刚才那个心？没有离开刚才那个心。如果没有前面那个心，会不会有后面这个心？会嘛？所以不异亦不异嘛。现在这个心不在刚才那个心，所以不长，对不对？但是现在这个心如果没有前面那一刻那一刹那的心，它也不成立，所以它不断，对不对？不长不断。所以往生的时候，如果你还能够念念相续的话，虽然心是生灭了，但是这个念力的一直持续下去的话，这个念力护着这个心投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要知道这个原理，要不然的话破除自我，然后连这个念佛也破了。你还知道念佛要怎么往生的？是因为念念的心，每一个心都同样这个心。我们在女生里面没有在打靶的，男生就有在打靶。男生打靶以后，你的眼根对着那个靶，那个瞄准那个靶，前面一个心灭了，那下一个心还要继续瞄，再下一个心还要继续瞄准那个靶。如果想说，这个心是生灭的，刚才那个秒已经过去了，现在这个不用再秒就可以射出去，那错了。下一个心如果没有继续念念这样护着那个心对着那个靶射的话，那射不到了。那个打靶，你在做事情也是一样啊。那个心是一念一念心一念心，这样一直生灭生灭生灭生灭，但是就是同样的念要念在同样的地方。心念放在同样的地方，这个时候才办得成。这个生灭的心，但是生灭的心那个念呢，是不是我们 六识当中升起的处作为受想思，还记得吗？然后再来是圣解，欲圣解念定慧的念，你要念念念，一直念在那里，投射在那里，好，要念在那个地方，那这样的话才能够继续保持这个地方哈。所以人家那个老菩萨，他已经能够提出这个问题，看看以后大家还没有提出什么其他的相关的问题。老菩萨已经看起来已经六十多岁了，他都能够问这种问题，他会觉得念佛跟他很息息相关呢、啊。他听到我的心，这个心会生灭，那我念佛的心跑去哪里？哦，那很在意的，用一点心啊，在关心自己的以后的生死大事啊。好，另外一个问题是，那个知见里面阿罗汉命中是不是通通没有了？这个问题。阿罗汉命中是不是通通没有？这个，如果阿罗汉命中通通没有的话，那这个也是这种邪见，就断灭论，啊，啊，这个是要做一点了解的。那这个地方，舍利有尊者他是怎么去度这个焰摩迦比丘？舍利有尊者要他从五蕴下手去观，五蕴下手去观以后，他能够证到阿罗汉。命中的时候不是通通没有，非空非有、哦、这样的一个了解、哦、好，那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我们要去观，我们要再去做观，这个地方你一定透过这种观察，你确实认知到没有我，没有我所有的、哦、眼耳鼻舌身意，或者说没有我所有的家人，没有我所有的一切东西的时候，才会死心塌地，才能够死心塌地，敢于承认这件事情哦，才会断烦恼。所以，我们还用最容易理解的，用最容易理解的这个几个经典哦，我们来看看，火种居士的例子是比较容易理解的。火种居士的例子说，有一个。火种居士他听到麻僧比丘、说、色无我，受蕴无我，想蕴无我，行蕴无我，识蕴无我，色受想行识都没有一个长恒的我、没有一个我。那火种居士他这个时候他说，你一定听佛陀的法你听错了，要不然就是佛陀他是邪见，好，那这时候火种居士就跟他的亲近的那些弟子们，好，他的拥护者跟他说，我要去找世尊，破除他的邪见。他去见到佛陀的时候，他问佛陀，你有没有讲这样？是你的弟子讲错，还是你真的是有这种邪见？那佛陀说，我确实是这样教他的，他说的是对的、哦、那这个时候火种居士就说，你世尊你所说的不正确，佛陀说叫他立个，那你说的是什么、我说的是像身体是我，感受是我，想象是我，善恶心都是我，这个心六根接触六尘的心也是我，这个色受想行识就像是大地一样，你看如果没有我的，如果没有这个身 色受想行识的话，那谁来造善恶？善恶都是从我，从身来的，从受想行识来的，从这个地方升起的善恶、哦、都是依靠这个来，像大地能够升起万物一样，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概念。所以佛陀用他最能够理解的方式问他，那我们用平常话来说就好，平常话里面说，如果你的孩子、哦、考试、做人做好有礼貌，考试考得好， 你要赏赐给他，你从你家里面拿钱拿给他，这是你可以做主嘛，对不对？这是你可以做主的，这是你的。那你孩子不乖的话，那你可以处罚他。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的孩子，我可以处罚他。那也就是说，能够做主的才是我的，不能做主的就不是我的。那个火种就说，对啊，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你再问自己，身体你能够做主，头发不白吗？眼睛不老化吗？不生病吗？不能做主，对不对？我们火种居士他一听到这个以后就知道他的问题来了，他知道他输了，但是面子挂不住，所以他这个时候默然无语。当他默然无语，佛陀问三遍，问三遍他都不讲话的时候，那个金刚神拿着金刚杵要打他。如果再不回答佛的话，金刚神在天空中就会打他，把他身体打成七块。佛陀用神通力让其他人看不到，只有他看得到金刚神在天空中要打他。他这个时候看到天空的金刚神要打他，赶快躲到佛陀的旁边去。这时候只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靠三宝护念着他。佛陀说：“赶快说，再不然他打你了。”好，确实色无我，受想行识无我，色受想行识都没有我。那你为什么自己讲话打自己嘴巴？你不是跟人家讲说佛陀是邪见吗？你才是正见。好，他承认自己错了，然后请佛陀教他怎么观。佛陀教他观的就是观那十一个色受想行识，若内若外，若出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若过去若现在若未来，比一切悉皆无常苦空无我。那观这个以后会厌离的，会离欲，然后断贪爱，然后就得解脱。这样观以后，那火种居士很高兴，正出国，正出国，正了以后再问佛陀说：“那世尊，你教弟子们这样修，这样以后再继续下一步怎么修？还是一样，还是一样观色受想行识，若内色，若外色，若好色，若丑色，若远色，若近色，若出色，若细色。”若过去色，若现在色，若未来色，一切悉皆无常苦空无我。那这样观了以后就厌离了，就对这些色受想行没有欲望，就没有断了贪爱，然后就得涅槃。还是这样观，没有第二招，还是一样同样这一招用到底。会成功的就用这一招就够成功了。好，那个火种居士在增益阿含跟杂含里面都有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火种居士他证出果，证出果以后龙树菩萨说，在大智论里面讲了，讲说他以后在弥勒佛来的时候他会再来投生，然后他那个时候证到阿罗汉，他现在已经升到天上去了。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见他的话，看去哪一整天去见他。以前你留下这个公案，让我们能够现在知道怎么样很简单的悟到，身体不能做主，所以身体不是我的，快乐也不能做主，不是我的，想象也不能做主，计划一大堆也不能做主，不是我的，善心不善心也不能做主，心事也不能做主，所以色受想行都不能做主，不是我的。好，这是我们已经从这地方，不能做主就不是我，也不是我的。五蕴最贴身的、最切实际的五蕴已经知道了。这一点。那从别的地方，我们看到佛陀在要涅槃之前，佛陀要涅槃之前，那个阿难尊者 很伤心啊，因为阿难尊者跟佛陀他们算堂兄弟啊。那阿难尊者那个时候只有能出国，你看出国圣人还有欲爱嘛，哦，还有嗔恚，这些都有了，但是他的那种欲爱还有，所以阿难尊者还会伤心，世尊要涅槃了，所以他那种伤心之下那种欲爱啊，造成他一时的迷失，他要做什么事情。那这个时候阿那利尊者叫阿难尊者，你这个时候先不要这样迷失，你要为了未来世的正法流传，所以你这个时候要赶快请问佛陀四件事情。第一个是经典以后要接近经典嘛，以后之前要安立什么名字，所以佛陀跟他讲外道有外道的安立法，那 佛教里面要用如是我闻，用如是我闻，哦，一时，哦，佛在哪里哪里哪里，这样子要有这些因缘，哦，如是我闻，哦，这是一个。第二个，那个以后佛在的时候大家都以佛为师嘛，那佛涅槃又怎么办，以谁为师，要以戒为师。这个其实细细的讲非常有道理的，我们如果看其他的宗教的话，哦，或者说非宗教假借佛教的名义的，你看他那个人没有持戒的话，哦，他在名闻利养里面，他在追求那些，哦，财色名利之下，那些人他会因为这样会毁坏他的宗教，毁坏他的人格。那如果你有戒的话，第一个这个佛教不会灭，不管修得怎么样有没有解脱这一回事，但是你有戒的话，这个佛教才会能够留在这个世间。哦，就像说我们以我们说我们在家中跟出家中来讲，我们在家中为什么弘扬佛法说人家比较不愿意相信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不是因为我们有头发的关系，啊，可能有一点关系，不是那个，不是真正的关系。人家对于在家众的看法是什么，你有家眷吗？这第一个是不是有家眷，人家想说你是不是为了家庭来讲法的。人家对出家人的看法是什么，因为他没有家眷，他不用为了家庭，基本上他就会有这个概念。好，那第二个，我们在家持的，如果有持戒的话，持几条戒？那出家人他要持的很多条戒。好，那所以你看看，同样的，我们所了解的，在日本对日本的出家人的概念，跟在台湾对台湾人出家人的概念不一样。日本出家人，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很正统的吗？因为他有家眷。有家眷的你就对他的那个信用度打折扣。哦，那在台湾这些出家人他都没有家眷，所以他已经出家了，离开那个家，没有家了。所以以戒为师，第一条，出家人我们在家是五戒是杀盗淫妄酒，出家人的第一条是淫，出家人就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哦，不可以有这种男女之间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那个是要注意的，哦，所以那个以戒为师，佛陀千交代万交代。然后要修行要怎么修，修行要怎么修，要把心安住在哪里，安住在四念处。为什么佛陀没有讲说安住在世间正见里面，因为出家人本身基本上应该就世间的八正道应该是先守好了，因为戒里面本身就是先已经先守好这些世间八正道，哦，已经先顾好了，所以这个地方再来就讲到直接修就直接修四念处了。那四念处里面我们在经典里面有看到四念处，哦，所以这个地方那个我们有一个标准在的。好，那另外问的问题是佛陀的当时要从 加比罗果出来的时候是车逆、啊、那个车夫那个驾着马车把悉达多太子、啊、载出来了。那所以当时的悉达多太子有这个车夫啊，这个车夫就恃宠而骄。那佛陀成佛成道以后，他跟人家讲说，佛是我家的佛，佛陀说的法是我家的法，那不是我所吗？他在佛陀旁边也是听很多法，他也听到那个三法印哦，诸行无常，诸受皆苦，诸法无我，极尽涅槃。要听多了，听久以后，这个已经不太稀奇了。但是佛陀灭度了以后，他本来还有佛可靠啊，还有佛说的法可靠。这下子佛陀要涅槃的时候，阿难尊者问说：“那这个车逆这个禅陀，以后你在的时候都你在训他，你在叫他，那如果佛陀灭度以后怎么办？”我们要谁来管他，怎么降服他？那佛陀说，你们要跟他梵谈法。哦，梵谈法，梵就是清净嘛，哦，清净的僧团里面的僧团里面有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是有两件事情是集合的，一个就是在诵戒的时候哦，一种是诵戒会集合，大众生集合；另外一种是讨论事情的时候，哦会集合。那有时候会讲法，哦这个。那梵谈法就是都不要跟这个禅陀比丘说法诵戒，不要让他参与。哦这个罚他们，没有人跟他说戒，没有跟他讲法，他开始就。不得清净了、哦、这个是像我们有时候我们家里面要训孩子、哦、你骂他打他没用，你不理他他就知道乖乖的开始要听话、哦啊、这个时候禅陀比丘三个月没有人要理他，他开始知道他错了。佛陀交代阿难尊者说，用教迦旃延尊者那一部经教他、哦、教迦旃延尊者那一部经，在三格以后，禅陀比丘去，他知道自己有问题来了，没有佛陀可以靠，所以他去问所有的比丘，一个一个问，比丘们都跟他讲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极尽涅槃。他说这个我知道了，但是我不喜欢听这个。后来他想说谁能够教我？阿难尊者，所以他见阿难尊者，阿难尊者记得佛陀跟他提醒了，要用这部经教他。事实上阿难尊者也是因为这一部经而开悟了、哦、而见法，所以阿难尊者用这部经教他、哦、那这部经里面的一个重点是要先确立一件事情，确定当我们众生有的时候就认为有，没有的时候认为没有，是这样。哦，那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有自我的关系，在有这种自我之下，有的时候认为有，没有的时候认为没有，这一点是我们要确认，这一点你这一部经才看得懂。好、哦，当有这一起生命啊、哦，现在这个生命还在的时候，认为是有；当死的时候，认为这个生命就没有了，这样听得懂吗？有的时候认为有，那叫常见。没有的时候认为通通没有了，叫做断见。为什么会死的时候为什么那么伤心？因为认为死的以后永远见不到了嘛，所以认为断嘛。好，那有的时候孩子生来在这个世间，当孩子生来在这个世间的时候就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你认为他来了然后活着，你忘了他会死，所以你很高兴，这样了解吗？有的时候认为有，没有的时候认为没有，好、哦，叫做断常二见。这件事情先确定好，没问题哦。听得懂吗？啊，这个生命， 那这个事情我们要破除它、哦、你亲要破除它的时候，你亲法的时候，你先不要用我见，不要用自我来听法，先不要，你就是完全单单听法。好，那阿难尊者跟这个禅陀比丘讲，那个有因有缘，哦，这个，当这个因缘和合升起的时候，升起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你原来没有，原来没有的时候，是不是那种没有的感觉是没有了，是破除掉你原来没有的。这样了解吗？当这个房子，比如说这个房子都没有的时候，你会跟他讲，你的知觉没有房子就没有房子嘛？哦，没有房子的时候，你就认为没有房子，但是你忘了房子是会因缘生，随时都可能会出现，不管什么情况下，只要因缘具足的时候，它就出现房子。这个生命也是一样。这样子的破除没有，好，那，有因有缘的时候，它就升起，那就是破除没有。但是那个因缘灭的时候，你就说破除掉是什么？原来存在的状况，本来认为有的时候，像现在还活着的时候，认为真的是有，认为它是实在的有长恒的，但是等它因缘灭的时候。这时候破除的是有的那种错觉，好、哦，这个当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个时候，你看看，当在苦的时候，当在苦的时候，想看看哦，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活在那个苦里面，就执着那个苦，对不对？是不是以为那个苦是真的，真的存在？结果当换另外一个声音、哦、还是说色尘色声相处啊，换另外一个色声相处的时候，如果有一点觉照的话，有一点观察力的话，那个你会发现换不同的因缘下去，原来那个苦也没了，可见本来所认为的有的那个苦现在不存在的，这时候你是破除原来那个有的这种错觉。哦，他本来认为快乐的人认为他没有什么痛苦，本来很快乐有钱有势的人，他认为他政治人物掌握到那种权力的时候，他认为那个是有的嘛，真的有在那里。但是等到他那时候如果有正确认识的话，他知道以后这个权力随着这个政党的轮替啊，随着他的寿命的消失，随着拥护的人的走，他的权力也会失去。如果他能够看到这一点的话，他是不是知道会看到以后他会没有？所以他会知道他这个时候会产生什么力量，不会再执着他现在的权力。所以有的时候不是真实有，没有的时候也不是真实没有。哦，那如果那个因缘灭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会再把有当成真的，那因缘生的时候也不会把没有当成真的没有。但是他所现起那种假象，你在这当中看到，这个时候不会停留在有跟没有之间。不会在有跟没有之间、哦、所以如果有钱的也不要得意，没有钱的也不要无助、哦、有没有都是因缘所生，但是这里面因缘所生的地方不要停留在那，赶快没有的时候，既然它还不是真的没有，那赶快去追求有，那你这样也落入有了、哦、这个地方当了解以后就不会落入两边，这样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哈、哦。那在更平常里面，啊、哦，从另外的角度，我们回到那个第一空间里面来观， 好，第一空经里面我们要用最平常的观法，就是从那个掌声去观，手掌那个掌声去观。好，那我们如果用这个桌子来讲，就是这个是不是声音？好，这个声音，我们照第一空间的经文，那个是从六根观起的。第一空间是眼生时，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眼生的时候没有个来处，也没有个去处。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眼不死而生，什么是不死？不死就是因缘所生。眼不死而生，生了尽灭，通通灭了。好，眼生时无有来处，灭时无有去处。眼不死而生，生理尽灭，有业报而无作者。眼是一个业报所合合而成的，但是没有一个做眼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制造眼。此欲灭矣，意欲相续。眼是色蕴嘛，眼是色蕴，这个眼这个色蕴灭了，下一蕴，下一蕴又升起。此欲灭矣，意欲相续，除除数法。为无明原形行原事，乃至老死忧悲苦恼。那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就是六根都是这样。好，那我们从这个声音来说，这个声音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推演。这个正见的部分我们要确立好，那做观的时候才观得下去。那这个声音就像眼一样，声音生的时候有没有从台中来？声音生的时候没有从台中来，但是现在没有声音了。声音灭的时候也没有去台中，生的时候没有从台中来，灭的时候也没有去台中。好，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这个身体生的时候有没有从前辈子来，这个身体灭的时候有没有去下辈子？没有。那这个没有从过去世来，也没有去下辈子去，这个身体没有的时候，那它是怎么生的？这个声音是怎么生？回到这个声音来比较容易一些。这个声音没有，有没有从桌子来？也没有从手来。也没有在这个拍击里面来，有没有在这个拍击里面来？啊，差一点就说有了。拍击这个东西也不会来，但是透过手、桌子还有拍这个的合合，才出现这个声音。任何一个因缘都不会出现声音的，对吗？可见他是那么的不实在，可见他是那么不实在，对不对？可以理解吗？好，但是生了又灭了，声音生了又灭了。那生的时候没有从哪里来，灭的时候也没有去哪边。他在这个生灭当中，你见到什么？见到无常，对不对？生灭生灭嘛，生灭生灭生灭。那这样的话，你对这个声音，它生就灭了，这样的声音你会不会喜欢？会不会执着？会不会生气？会不会难过？不会了，确信。确信了。我们以前问的另外一个笑话问题是，哭有没有没有哭过了，有掉眼泪的？那个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就搞不清楚了，那个眼泪从哪里来？ 眼泪从哪里来？新同学，眼泪从哪里来？哦，如果眼泪是从快乐来，是从痛苦来的话，那应该现在很快乐，对不对？应该会流眼泪。好，那这样就是可以知道，眼泪也没有从快乐来，也没有从痛苦来。好，这个地方，但是一般世俗的人会说，眼泪是从眼睛来嘛，眼泪是从泪腺来，但是从那个幼稚研究教这件事情呢、啊，眼泪是从泪腺来的啦。啊、哦，这个说法是破除一个叫做泪腺里面有眼泪。眼泪是藏在泪腺里面吗？没有嘛，哈、哦。如果眼泪有藏在泪腺里面的话，那泪腺里面应该一大堆眼泪等着流出来。结果没有哈、哦，太好了。啊，所以你就看到泪腺里面都找不到眼泪的，所以眼泪流是啊，听到比如说听到家人过世的，耳根听到家人过世的事情，还是眼睛看到家人死了？啊，眼根对色尘，耳根对声尘，啊，升起苦受，苦受以后眼泪流出来。这个时候先不要伤心，先观看看。这个眼泪是从哪里来？眼泪如果从泪腺来的话，那泪腺里面应该存着一大堆眼泪，但是没有呢。哦，因为检查跟它剖开的话，里面真的没有眼泪，所以眼泪没有从泪腺里面来。那眼泪流出来以后呢，很快就不见了，也没有去哪里，对不对？所以眼泪没有从泪腺来，也没有去哪里。那眼泪是怎么升起的？是耳根听到声尘起了苦受，所以这种借助之下升起了眼泪。有没有人制造眼泪？能够单独制造眼泪的？没有。哦，它是一种那个烦恼，比如说苦受啦、及苦啦、忧悲苦恼啦、烦恼而一种业报的状况，有业报而无作者。对不对？是不是有业报而作的眼泪是这样？这样的眼泪你会看看，这样的眼泪是这么不实在，不死而生，生了又灭了。对，这样的眼泪你要不要一直流它？不用了啦，所以不要再流眼泪了。以后如果苦的时候，哦，好好观啊。如果被批评、被骂的时候，耳根接触生尘升起的苦受，苦受有没有从对方来？如果被师父骂的话，哦，师父最喜欢骂人了。被师父骂的话，这个苦升起，耳根接触生尘，或者师父现一个怒目金刚啊，好。现这个相的时候，这个苦受升起的时候，这个苦有没有从大师师这边来？哦，你是有升起苦嘛？哈、哦，那刚才那个苦有没有回家去？也没有嘛。那苦是怎么升起的？苦是眼根对色尘，啊、哦，然后眼视接触之下升起的苦，看到一个不好看的脸，臭臭的。这个苦，谁在制造这个苦？是我吗？没有一个我在制造，它是因缘生。好、哦，它是因缘生，很不实在。苦升起又没了，不会一直停留在那里了，对不对？苦生死无有来处，灭死无有去处。苦不死而生，生了以后又灭了。这个苦是一种业报，烦恼造业感召的一个业报。没有一个做苦的人，好， 那这个时候的苦升起之下，没有一个做苦的人，他只是因缘生而已，生了又灭了。那这个苦生了灭了，又可能下一个升起的是乐，或者不苦不乐，苦乐不苦不乐这样的交替之下，此因灭与一因相续，这样相续之下，有没有个苦可得？这样对这个苦，你要不要因为苦而对人家起嗔？不需要起嗔了，对不对？没有什么好起嗔了，也不需要起快乐的时候有没有需要起贪爱？没有什么需要起贪爱，不需要了哈。那个你看吴修敏修得多好，他听得懂。那你听到这个，你有什么乐受还是苦受？苦受还是乐受？还是不苦不乐？哈哈，你看那个杨小梅都听得懂，那厉害。那个越生病越知道苦，啊、哦，还是这升起这种是怎么受？苦乐不苦不乐？这个乐有没有从大势至这边去？现在被这样问的时候，这个苦又升起来。刚才那个乐去哪里了？没有去哪里，没有从哪里来，也没有去哪里，对不对？啊、哦，他是谁制造这个苦这个乐的？没有，他是因缘所生。所以当苦的时候，不要认为真的那个苦很实在；乐的时候，也不要认为那个乐很实在。没有苦的时候，也不要认为真的都没有苦；没有乐的时候，也不要认为真的没有乐。苦乐都是因缘所生，也不会落入有苦有乐，或者说苦永远不会再升起，乐也不会永远再升起。它都是因缘生。有没有人那个听到在称赞吴秋敏的时候，你心里面是苦受的？有没有这种提醒？不会啊，真的吗？还是你们知道这只是考试题而已，所以你们根本不会苦，无动于衷。这种问题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啊、哈。如果有人，比如说有人在这个时候，这是经验法则，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啊、哦，因为这是过去在。沙弥尼的时候，那群沙弥尼永远记得那件事情，因为他可以做教材，太好了。那个沙弥尼有四个沙弥尼，称赞其中一个沙弥尼，其他三个沙弥尼私底下都攻击他，都修理他。为什么？我们在称赞其中一个沙弥尼的时候，其他的沙弥尼嫉妒啊。为什么这个大师是对你特别好？被称赞的人起乐受，对不对？哦，其他没有被称赞的人起苦受，奇怪，你应该随喜嘛，怎么会起苦受呢？哦，嫉妒心，起苦受啊，那怎么办？赶快关呢、啊，还会起嫉妒心？嫉妒心有没有从哪里来？没有从哪里来哈？有没有去哪里？也没有。那嫉妒心是怎么升起的？是因为耳根接触称赞的那个声音，称赞别人，然后自己没有称赞到自己，啊、哦，所以起个嫉妒心。嫉妒心没有从哪里来，也没有去哪里。生死无有来处，灭死无有去处。啊、哦，那升起的时候，马上又过去了，是不是马上过去了？还是一直停留在那里，一直都消失不掉，想整个晚上气得要命，修理他以后，他才笑能够笑那一口气，还是在重复。但是真实的观的时候，其实他不会一直停留在那里了，他其实一直在生灭，因为还有其他的因缘。会有不会那个嫉妒心一直保着吗？还有其他的心跑进来吗？不同因缘升起不同感受，升起不同的心，色受想行识一直在变呢。所以你注意到这一点的话，马上这样关哦。为什么不能关？ 因为念力不集中，心定不下来。如果念力能够集中这样观的话，你看太好了，不会停留。所以会看到是谁在制造这个嫉妒，没有人在制造，他只是因缘生，他只是因缘灭。因缘生因缘灭的嫉妒要让他扩展出去吗？扩张出去去造业吗？没有。既然没有一个真的嫉妒心的话，那就嫉妒心你就不用去在意它，然后它就不会不见了。那为了防止它以后再升起来，那要修戒对治法，对不对？要修对治法，除了说看到那真实相之外，快一点的就是持戒之外修戒，那个对治法要能够培养那种随喜功德啊、哦，很多对治法啦。这个奉劝大家，真的好好修，要不然呢，我们听到别人在称赞别人，这个人在称赞那个人，为什么我心里面怪怪的？有没有人有这种经验呢、啊？那我碰到很多了啦，男生比较不会，下一句不要讲，免得等一下走不出去，哦。或者下个星期啊，没有人要来，真的是这样，要好好面对自己。好、哦，那我们从这个地方已经看到这个第一空，眼是不是这样？耳鼻舌身意，这个心也是一样的。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色受想行识，想运也是一样嘛，哈、哦，心识也是一样，心识是怎么升起的？眼根、哦、现在眼根对大视是这个色尘，眼根色尘的眼识升起，对不对？这个眼识有没有从眼根来？有没有从大视这边来？有没有从心来？都没有，它只是这种根尘识还有那个起心要去看，所以才升起这个眼识。所以这个眼识也是无常，也是生死没有来处，灭死又没有去处，所以他也是生了又灭了，没有能够制造这个眼识、哦、生了又灭了，所以有业报而无作者。然后眼识生了以后，另外一个识又升起，此运灭与意蕴相续、哦、那如果有贪爱的话，对这个不是真实知道有贪爱的话，就会再去相续。那如果认清他以后没有贪爱，他就灭了。无明原形行原事，对不对？此有故必有。如果还在无明当中，认为他真的有这个东西，所以爱的时候爱得要死，气的时候气得要命。如果认识他以后没有真实的这个色受想行识，看清明了以后，没有什么可爱，也没有什么可恨，然后就此灭故彼灭，一切 OK 就没事了。要能够真的去这样看清楚他，认识他，所以在这个地方这是要培养的。我们过去的几次观法里面是这样，透过这种练习，这种练习之下，能够常常这样观的话，才会有点力量出来。那希望能够每一天都被弄一点时间出来。我们除了佛法的理解之外，在醒的之外，我们讲到正精进、正念、正定那边都是要练习的，不能只停留在我们文法这样而已。所以当看到这些，我们用各种方式，我们要知道，就是在现在这个地方破除这个自我的我见，那也破除这个那个外道的边见，有见无见或断见常见。那邪见里面，我们在世间里面破除这种因果，不信因果叫做邪见嘛。那戒定取见跟戒取见，我们已经知道了，不会都有这种情形。所以我们在出世间正见里面，我们能够知道没有我，没有眼耳鼻舌身意里面都藏不到我的这个地方哈。而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以后，那个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诸行无常是生灭的，眼耳鼻舌身意或者色受想行识，这些都是生灭法。生灭法以后，这个感受是不是因为快乐也不能长恒嘛，也会生灭嘛，所以它过去就是苦。那苦的，苦的为什么会变成快乐？苦的另外升起快乐，是因为有其他的快乐的因缘才会升起。它本身如果没有继续有快乐的那个因跟缘的话，不会升起快乐，它还是苦下去。像大家坐在这边，你都不动的话，那屁股一直麻，一直苦，一直苦下去，为什么会热？因为动一下嘛，因缘让它转变一下，快乐的因缘让它升起，所以产生快乐的结果嘛。是不是没有快乐的因缘的话，不会有快乐的啊、哦！不要以为他苦了以后就是乐，不是哦，苦了以后还是苦哦。苦了以后会变成快乐，是因为有快乐的因缘，他才会快乐、哦。这件事情要弄清楚、哦，要不然你会听人家讲说无常嘛，无常就是快乐以后就是苦，苦了以后就是乐，那错的。无常是苦了以后。还是苦，快乐以后就是苦，要了解这一点。好、哦，只有讲到无我之下的会升起乐，这个无我之下的因缘生才会升起快乐的因缘，才会升起快乐的果。这一点要能够懂清楚，不是讲不能讲说无常以后就是会生就是会快乐，不是这样。无常是指无常以后快乐成为苦，啊、哦。不苦不乐是成为苦，苦以后还是苦。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是讲错的，是在无我之下有快乐的因缘升起快乐，有苦的因缘升起苦，有不苦不乐的因缘升起不苦不乐的感受。这一件事情你要讲清楚，这是细腻的部分。今天在某一个场合之下，在论法当中有谈到某一些地方，就知道说我们有在思维这个法的时候，你会思维到比较细腻的。没有在思维法的人，他思维不到很细腻的地方。这件事情普通人一般人不会注意到刚刚讲那么细腻的，只有我们有在讨论到阿含，常常在串习这些，才知道讲无常跟讲无我是不一样的。了解吗？无我之下的空，空之下升起的因缘升起的苦乐不苦不乐是这样、哦、要不然那个很多人会在这个地方啊，无常嘛，无常又就是快乐、哦、那个误解曲解这个无常的真实意。佛陀讲无常的真实意不是这里、哦、这个地方好、正思维以后，我们讲正思维以后，我们看到这个以后，四法印、三法印，我们一定要求涅槃了。哦，正思维以后一定会趋向涅槃，不会想要再生死轮回的。这一部分我们掌握住以后，我们再看看那个戒的部分是怎么样。哦，这个就留到下一次我们再讲。我们先休息10分钟。